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念播撒的种子，同事们相继走进大法的故事。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19日。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，我们常常以为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只是偶然的相遇。然而当真诚与善意汇聚时，一颗心的改变往往能带动无数心灵的觉醒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熟悉的工作单位里，那里有笑声，有抱怨，也有静静播撒的善念。4年前，因为工作的变动，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。如今再度回归，没想到老同事们用热情和笑容欢迎我，让我感受到久违的温暖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份情谊并非偶然，而是源于大家对我以往工作的认可。我一直努力按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。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不禁思考，这次重逢对我修炼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快，答案就在生活中出现了。一，病程的奇迹。一天下午班，我听到年轻的印度护工病程无奈的抱怨：我实在做不下去了，腰背痛得厉害，晚上根本睡不着。同事们纷纷建议他去看医生做理疗，但他摇头说：没用了，能想到的办法我都试过了。等人群散去，我轻声地对他说：你愿不愿意试试练法轮大法？随后我简单介绍了大法的真相和我自己的修炼体会，没想到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。我相信你，你看起来很年轻有活力。你没来之前，我就听别人说你是个很好的人。周二下午，他带着侄女一起来到社区练功点。他的动作虽然生疏，却坚持学完了5套功法。结束时，他说，第二套抱轮动作时肩膀很酸。第二天，在单位遇到他时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昨天回家后，肩膀和腰背的疼痛全没了，晚上睡得特别好。那天，他的皮肤细腻透亮，同事们还以为他换了化妆品。正说着，另一位护士 Remy 走过，也被 Bint 的变化吸引。听完讲述后， Remy 说自己也有腰背痛，想学功。第二周他也来了练功点， Bint 还带上了另一个侄女和哥哥。练功后他们都说感受很好， Remy 的腰背痛也消失了。二， Rita 的心灵触动。一个下午快下班时， Bint 和几位同事正议论早班的一名员工，抱怨他懒惰狡猾。唯有来自尼泊尔的 Rita 静静坐在一旁，没有插话。等大家散去后，我走到 Bint 面前问他，你是不是还没开始学法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，是的，最近太忙了。又好奇地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，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，修炼人会在生活中按这个标准做人做事，背后议论别人，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。如果你学法了，自然会明白怎样做。他听后沉默地离开。因为 Rita 在场，我没有避开他。 Bint 离开后， Rita 单独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小声说， 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我笑着答，当然，我喜欢和人交流分享。他告诉我，他有个悲惨的童年，如今父母都已离世，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他始终坚持做个好人。我向他介绍了大法的真相和我的修炼体会，他惊讶地说，你说话时能量非常强大，你看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因他周二无法来练功，我建议他先从学法开始。三，意外的惊喜。我原本担心病诊会因我的提醒产生逆反心理，没想到下班前他主动找到我说，我就像一位严格要求孩子的母亲，让他感到被关心和爱护。周末我打电话想提醒 Rita 学法时不要只挑喜欢的章节，他说他很忙，我想可能时机还不成熟。然而周一见到他时，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气色和 Bint 第一次变化时一模一样，容光焕发，皮肤细腻。我心中明白他一定开始修炼了。果然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我们对话后，他就开始在网上阅读转法轮。周六我打电话时，他正在为朋友聚会买礼物。他说，第二天聚会时，朋友们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。他仅仅读了几个段落，就感到内心平静祥和。我鼓励他周末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并在学法前发正念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天学完法后，他说发正念时感受到巨大的能量，学习第二讲时天目处有肉往起聚的感觉。学法后他的心性提高了，与丈夫的关系更加融洽，丈夫也很支持他。今年 Rita 的签证申请被拒，但他平静地说，我已经得法了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四，善念汇聚，福泽四方。 Rita 和 Bint 的变化被越来越多的同事看在眼里，渐渐的，同事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朋友纷纷加入学法练功，有腰背痛痊愈的，有高血压或高血糖缓解的，短短时间内已有四五十人参与。最后连单位领导也主动提出在单位内设立练功点。我深知这一切并不是我个人的力量，而是大法的慈悲与威力在救度众生。善念播下的种子总会在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有幸在师父的安排与加持下，亲眼见证这一切神迹的我，深深感受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。回顾这段经历，我有两点体会。真相的力量来自大法本身。四年前，我还记得自己总是抓住机会向人讲真相，往往说得口干舌燥，对方却难以被触动或接受。而如今，我只是诚心对人说一句，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人们便接踵而至，愿意走入修炼。我深切体会到，讲真相并不在于口才与技巧，而在于背后大法的威力。修炼的真心是一切的关键，无论是先学法还是先练功，只要怀有一颗真修之心，大法的神奇就会展现。有些人刚开始练功时动作并不标准，甚至缺乏协调性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受益。大法的威力超越人的表面条件，只要愿意修炼就能得到改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或身心净化两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0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那年其实是我人生中比较顺遂的阶段，那时我工作顺利，并在相关的技术领域里获得了一些赞誉，家庭幸福，但表面的风光常常掩盖不了我内心的困惑。那时我内心非常抗拒随着年龄会变老变丑，而且人死后就会了无踪迹，那人到底为何而来呢？这些念头会在寂寞或夜深人静时不时地出现在脑海里，令我恐惧，但多数时则是忙忙碌碌，随波逐流，在利益的得失中喜怒哀乐。第一部分，得法见神奇。1998年的一天，同事亦是好友建议我练法轮功，我当时就笑话他说，没病练啥功呀，但他还是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让我回家看看。书拿回家后，丈夫先看的，他看完后觉得非常好，立刻决定开始修炼。我不是那种悟性好一跃而起要修炼的人，看丈夫修炼了，我也跟着开始看书。拿起书后，书中的法理让我如沐阳光，我恍然悟到那些夜深人静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困惑，书中都给了我答案。我明白我有归处了，我有真正的家可回了，我的人生真的有意义了。当时的那种喜悦是发自内心深处的。就这样，我没有带着任何有求的目的走进了修炼，走进了法轮功。当时每天集体练功，每当练第三套功法冲冠时，我都会感到道道红光随着两手的冲冠在眼前穿过，能量极强。初入修炼，头脑变得简单清晰，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及利益争斗忽然变得毫无意义，内心的安宁，身心的快乐让我变得轻松惬意。第二部分，头疼顽疾消。在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夏天，可能是由于低血糖的缘故，一天我直挺挺的后脑勺着地摔在地上，当时几乎摔断了气，经过抢救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从此我便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，而且一直伴随着我，特别到了女孩子生理周期开始后就更严重了，每当发作时，虽然不是疼得撕心裂肺，但也疼得六神无主，心烦意乱，什么都干不下去。这种不要命但很煎熬的毛病，当时也没啥医治办法，也只能熬着，人很无奈。修炼大法后不久，我清晰地记得一天在睡梦中，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痛，头部曾经受过伤的地方仿佛被一把刀深深地剜了一下，剧痛伴着呕吐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。醒后的我惊得心脏剧烈地跳动，坐在床上平静了一会儿，用手摸摸头，啥事都没有，头也不疼了。我立刻悟到是师父在我睡梦中把头痛的顽疾拿掉了，从此从童年就跟随着我的头痛毛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神奇。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。这种事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我身上。第三部分，坚信法，病业消。 2018年12月底，也是中共病毒爆发的前一年，我出现了严重的重感冒宵夜状态，发烧近40度，整个人头疼，眼睛疼，嗓子连带着耳朵里面往上窜着疼，鼻子塞得出不来气，不停地流泪，同时腿疼，整个身体的肌肉和关节也都在疼，身体非常难受。以往出现感冒症状时，我都能躺下休息，这次可没那么简单了，只要一躺下，腿就疼得没处放，没处搁，站起来活动着，腿疼能好点，但头疼、鼻塞、流泪和嗓子疼，让我喘气都有点困难，高烧又让我晕晕乎乎的，冒着虚汗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连发正念都坐不住。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有点撑不住的感觉，就给丈夫打电话，让他快回家。在最难受的时候，我拿起了师父的《红银寺》，并尽量大声地朗读里面的诗句，一首一首地念，念着念着，我的鼻塞缓解了，头不疼了，腿也不疼了，身体也轻松了，晕晕乎乎的状态一扫而空。等丈夫进家时，我已经基本和好人一样了。我兴奋地告诉丈夫，我读师父的书，师父把我的病业消了。丈夫也是同修，笑了笑，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在师父的大法指导下，我的身心得到净化，人生起伏，欲海沉沦，在这无道德底线的乱世，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救起，一路看护着我成长，赐予我返本归真的正法大道，赋予了我生命真正的意义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无限感恩这份荣幸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